嗨，大家好，这里是韭菜同学透露计划，我是袁荣浩。那我们上次讲到去杠杆，去杠杆是比较激烈的一个经济下滑的过程。那以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讲的话，就有点像是今天大家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循环利率假如说很低，那大家就不急着还钱。当然你不急着还钱，反正利率很低没差，那我就一直借，然后一直消费，一直借，然后还可能不是最低的，就是还部分的那个信用卡的消费。那一直堆垒下去，当今天经济动能开始减缓的时候，也就是利率开始提高，循环利率开始提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欠的钱有点多，那这个利率的产生的利息我有点应付不过来，这时候就开始痛苦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利息变多，但你的收入没有变多啊，所以这个压力就会压在你身上。那现在的企业就是去杠杆的时候，企业就是面临到一样的情况，或者是说最近那个炒得很凶的恒大可能也是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那遇到这种去杠杆，就是泡沫化然后迅速被戳掉，那这样的话，我们或者是政府有，或者是这个金融市场有哪一些常用的手法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像最糟糕的就是破产嘛，破产就是好，那我把债还光，然后把我的资产拿去都还债，那假如说剩下的资产没办法抵掉那些你欠的债的话，那就是破产。那第一个方法就是大家一起少花钱嘛，节省支出，你才有那些存下的钱拿来还掉你的债务跟利息。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大家一起省少花钱的话，会造成了紧缩，通货紧缩，就是大家都不会想要消费。那大家不会想要消费的话，记住就是你的消费，你的支出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收入，所以大家不会想要消费的时候，大家的收入也会一起减少。那大家收入一起减少的时候，那之前欠的钱这么多，它产生的利息也更多，你收入减少，那你是不是还钱的速度就更慢？所以一起少花钱不会让这个情况，就是那个泡沫，金融泡沫的情况，去杠杆的情况越来越好，它反而会让经济走到一个极端，就是你大家都不消费，那可能企业就没收入，企业没收入就没有，政府就没有税金，那失业率还会提升。就这个方法是比较极端的方法。那以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已经尝过这样的苦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比较不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债务违约之后来重组，然后减少债务。减少债务是什么呢？就有点像是最近恒大，他最近有还了一笔钱，就是在23号的时候，10月23号以前，他有还了一笔公开市场美元债利息的利息8350万美元，那也避免掉他违约的一个最后期限，之后还是有很多钱要还。那当他开始违约的时候，借款人就会担心，就是借你钱的人，银行就开始担心，我的资产是不是受到危险？因为对恒大来说那是他的债务，但是对银行来说那是他的资产。那当我的资产受到危险的时候，银行就开始担心，我是不是收不回来了？那把钱存在银行的人会更担心，为什么？因为人们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是，就是你要拿银行的利息嘛，那银行是要拿这些钱来赚钱，就是他把这些钱借给别人，然后产生利息，他用别人的钱来赚钱。那这样情况就是，银行的资产被受到影响，那人们的资产相对也是受到影响，那人们就会开始担心，想要赶快把钱拿出来，那这样银行的现金就会更少，这就是所谓的挤兑。那挤兑会造成就是一个负面的效应，就是你把你银行，人们去银行把钱领出来，那银行的持有的现金就缩水，那他必须要维持某一个现金的水位的话，那他就必须卖出手上的资产，可能是他手上持有的股票，可能是他手上持有的债券，那这样就会也是对金融市场有负面的影响。那为了要收回那些债务，就是假如说恒大有持有恒大债券的那些银行们，他们不想要恒大就是拍拍屁股走人， 那他就为了要收回那些钱，那银行就可能会跟恒大谈判，那他谈判就是说，哎呦，有可能是把你还的钱变少一点，那这个是比较极端，就是你还的钱本金变少。那另外一个是偿还期延长，就可能宽限期更久，让你有更多时间筹出钱来。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偿还利率更低，就是你还的利息可以少一点。对，这些都是方法，就是可是这前提是恒大还有能力还钱，就是他还有还钱的能力的时候，万一他本来就是他现在还不了钱，他以后也还不了钱，那基本上银行就会开始做出最坏的打算。那这些做法都是能拿回一点是一，所以债务重组虽然会让债务减少，但是你的资产，就是银行的资产也会减少，因为你就是要拿利息嘛，或者是你的本金就是变少了，那它这样也是减少的更快。你收入变少之后，你的信用就也会开始降低，所以这个也会造成一种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对金融市场，对市场经济比较不好的一个选项，因为你收入减少了，然后就会造成很多人没有工作，那很多人没有工作就会税收减少，那税收减少，当你没有人工作，你失业率就提高，你税收又减少，政府你失业率提高的时候就是要花钱补助那些失业的人嘛，或者是你一些比较因没有工作然后因此钱更少的人，政府要补助，那看经济不好，政府也需要花费预算来刺激就业跟消费，所以通货紧缩是一个对市场比较坏的选项。在经济下滑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是最怕遇到通货紧缩的现象的，因为政府花出去的钱变多了，但是他收来的钱变少了，所以这样就是叫做预算赤字，就有点像是最近美国炒很凶的那个预算赤字。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财富重新分配，这个财富重新分配就有点像是劫富济贫。你可以看到最近拜登政府，美国，我们都讲美国政府，他就考虑要加税，他加什么税，就是加富人税，那还有加企业税，还有加就是你的资本利得税，就是你买卖股票赚钱你也要缴税，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些奢侈税啊那些东西。那这些税加的税有没有比较偏向是他把富比较持有资产的人或者是比较有钱的人从他们的身上转移到政府身上，然后政府再利用可能补助的方式或者是一些刺激经济的方式来转移到比较贫穷人的身上。那最近的话，美国政府就有举债，再利用补助的方式来补助比较贫穷的人，这样也算是一种财富重新分配。我们刚刚讲的举债嘛，举债其实就有点像是政府多撒钱，既然通缩会引起这么多不好的影响嘛，那我们要对抗通缩要怎么办，就是要通膨，利用通膨来对抗通缩，就是印钱。所以在每次经济崩盘的时候，就像去年三月的时候，最有用的方式就是印钱。你有没有看到 QE 啊，除了调降利率，除了把利率降到快零，最有用的方式就是印钱，就是 QE 发行货币。那发行货币会造成的通货膨胀，那它同时也会刺激经济，就是你是大家有钱，他把钱都撒在市场上面，就有点像是你开着直升机撒钱，也没有啦，就是他不能开着直升机撒钱，但是他会靠购买金融资产跟政府债券。那原本持有这些金融资产的人，就是有买股票的人或者持有债券的人，就会因为政府多撒钱，他印钞票出来然后购买这些东西，那推升了这些资产的价格，那这些人持有这些资产，他信用就会提高，或者他把这些资产卖掉，他就有钱了。这样其实就是帮助到了拥有这些资产的人。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在 QE 的时候会大举进场，就是因为他知道政府就是在撒钱，然后会推升这些资产的价格。所以当你 QE 的时候进场，真的是会暴赚，但还是要小心啦。就是 QE 不是说只会往上，它当然有往下的时候，不过你可以很预期到，就是金融资产啊债券都是一个往上价格往上的过程。你印钞票，央行只会去买金融资产，那买金融资产只会帮助到有金融资产的人，那要怎么帮助到没有金融资产的人呢？就是央行会把钱拿给政府，但是他不会直接用汇的拿给政府，因为你央行跟政府，你不能说哦，我印钞票，然后我把印出来的钞票直接运到政府那边让他花钱，这不是 那个金融市场运作的方式，这会影响到市场的平衡之类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正常的管道来让央行把钱汇给政府，但是它不是只用汇的，它是政府发行债券，就是美国的国债或者是台湾的国债，或者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发行国债，那这时候有谁会去买这些国债？就是央行，央行会把印出来的钱拿去购买那些债券，但它也不是直接买，它是直接购买其他银行跟国家买的债券，所以有点像是转手，就很像是哦，我这些银行就是市面上什么玉山啊、元大啊那些，可能他们都知道，哎，哦，反正美国会买，美国的央行会买这些债券，所以我就去买那些债券。那大家一起买的时候，就会推升这个债券的价格。那推升这个债券的价格的时候，反正你央行会收回去嘛，那就看他收回去的价格是多少，反正我有赚就好，甚至是我有一个资金停泊的地方就好。反正你央行还是会跟我买债券嘛，就是现在的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那政府因为发行债券，那有人跟他买，他就是拿到钱了，那他就有钱可以花，可以举债盖公社，或者是盖那些蚊子馆。但这个方法要超级超级小心，就是你不能说哦，我要发超多债券，因为你要必须有相对应的经济能力，就像美国的经济实力是全世界第一嘛，大家最流通的，这世界上最流通的货币也是美金，所以当他发行债券的时候，是全世界的经济一起承担这个通膨，因为这个凭空产生钞票的能力，这我们讲的叫超能力，钞票的钞，就是一个会造成通膨的现象，你用太多的话，那就变成超级通膨，大家最近有没有感受到那通膨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政府不是说哦，我今天缺钱了我就开始印，而是你要先判断现在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话，那我们就是用通货膨胀来抵制，那如果通货膨胀的话，我们就是用利息去来压，那他们控制这个平衡的单位就是中央银行，所以债务循环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控制利率。利率的话，我们再重复一遍，就是看成是借钱的成本，小至个人大至政府，这是个金融的手段。那利率上升了，就代表你付的利息会变高，但是你存钱的话，利息也是变多，所以反之亦然。那利率上升了，我们就讲一些逻辑的关系，利率上升，你存钱利息就会变多，那投资就会降低，因为你存到银行，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那你投资那些垃圾干嘛？就是你投资可能有一些东西你投资了，它一年只能带给你一点比利息还少的钱，那你当然就会把钱拿去存钱嘛，那把钱存，大家都把钱存起来，那那个消费的经济成长就会放缓，那货币需求也会提高，因为你可以卖出比较低利率的货币，买进比较高利率的货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说台湾现在存钱的利息比较多，美国现在存钱的利息比较低，那我是不是我就可以卖掉美金，然后买台币，然后存在台湾的银行里面，这样我就可以拿到在台湾银行存钱的利息。这是会导，那货币的需求提高就会导致什么？就是货币升值。那因为你存钱的人变多，投资人变少，你股市当然也可能也会下跌。那我们再来讲中央银行跟通货膨胀它担任什么一个角色？就中央银行是控制的货币供给量来影响通货膨胀，那就是靠利率去影响。所以通货膨胀的话，它就会影响着商品跟服务的价格上升。那它如果太高，影响的太，就是通货膨胀太高的话，那经济成长就会放缓，因为你消费者物价也会提升，那你制造者物价也会提升，那如果太高的话，就会很直接的影响经济。所以当通货膨胀指数很高的时候，就会有升息的几率，升息的危险。我们用把升息当作危险，就是因为升息会，刚刚讲过升息会导致 股市下跌，通常是这样。所以债务循环大概就是这样，那跟债务循环一样重要，就是生产力循环。但生产力循环就是要再讲另外一个很长很长的东西，很长很长的长篇。那接下来主题的话，我会先介绍一些经济指标，就是从最简单的经济指标跟然后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经济指标，然后一个慢慢讲解，帮大家一起来学习跟一起来复习。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您的收听。 拜拜。